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今天修杰加了个班，为什么呢？因为要等川普的全国讲话。在川普全国讲话发表之前呢，我心里真是有点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川普就此作罢，从中东从伊朗撤兵。为什么我担心他撤军呢？因为这场战争打到现在啊，可以说川普原来想达到的那个最高境界没有达到。本来以为斩首之后呢，伊朗就会像委内瑞拉一样赶快组成一个亲美的新政府，但是呢目前为止这个目标没有实现。好，这个目标没有实现，但是呢伊朗现在又在革命卫队的作怂之下呢继续跟美国进行顽强的抵抗。这个时候伊朗的 60% 浓缩铀美国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把它摧毁，如果这个时候撤军的话呢，伊朗一定会发了疯一样造出他们的核武器。他一旦造出核武器的话，那么他对中东周边国家的威胁呢将会更大，对美国的威胁呢也会更大。所以说在目前情况下，如果美国从中东撤军的话呢，这场仗打成了一个半吊子。那这样的话呢，第一，美国在这场战争当中已经，我相信川普已经从内心决心跟北约翻脸了。而如果这场战争现在就撤军的话呢，美国又会跟中东的阿拉伯国家这些盟友又翻脸，那么以色列当然也会跟美国产生更加深的隔阂。所以美国这个时候撤军呢，我个人认为百害而无一利，但是我很担心川普在面临今年中期选举的压力，在面临战争打下去前景不明朗的压力，现在就撤军，因为这是有可能的。现在撤军的话，我们知道整个中东的烂摊子呢，受最大影响的是欧洲国家，那么欧洲国家的原油呢一定会继续受到伊朗战争之后所产生的各种负面的影响，所以这对欧洲国家呢是一个惩罚。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对于美国来说也会失去了中东，失去欧洲的盟友。还好川普电视讲话发表之后呢，我个人就放心了。基本上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这场战争川普一定是下决心打下去，不把伊朗彻底摧毁，川普不会收手。我们来看川普在讲话当中呢，通报了实施狂怒行动当中的最新进展。他警告说，如果不加以遏制，伊朗政权将在核保护伞之下犯下更大的屠杀罪。川普在演讲当中呢，特别讲到了伊朗政府前一段针对反政府示威所犯下的屠杀罪行。他说啊，伊朗这个残暴政权呢，最近在抗议活动当中杀害了45000名伊朗的国民。他说，死亡人数达到了45000人。对于这些恐怖分子来说，他们拥有核武器呢，将是一个不能容忍的威胁。所以川普从逻辑上说，他能够对本国民众开枪杀死45000人，你别管这个45000人是不是一个真实的数字，但是最起码我们知道在那场抗议活动当中，大量的伊朗平民被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所射杀。所以川普说，如果这样一个屠杀本国民众都不眨眼的人，他拥有核武器的话，这样一个政权难道他对周边的国家，对美国不是一个更大的威胁吗？所以这场战争我们必须要打下去。川普敦促美国的民众要正确看待伊朗当前冲突的时间线，并指出呢，以往的战争呢持续更长。确实是，现在这场战争呢打了，按照川普的算法呢是打了32天。他说啊，我们必须看待这场冲突，美国参与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1年7个月05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呢持续了3年8个月025天。川普接着说，韩战持续了3年多，越战持续了19年，而伊拉克战争呢持续了8年多。伊拉克战争呢一开始很顺利，很快就把萨达姆政权呢给消灭了，但是呢美国在伊拉克驻军驻了8年多，在这8年当中呢，其实大部分的作战任务都是反恐任务。所以呢，让大家看起来好像伊拉克战争很短，但是川普提醒大家，这场战争持续了8年。他说啊，相比之下，目前与伊朗的冲突呢持续了32天，此次军事行动呢非常强大，非常出色。他说，地球上最暴力、最残暴的政权，躲在核盾牌的保护之下，肆意的进行恐怖、胁迫、征服和大规模的屠杀，我们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我以及过去的任何一任美国总统都不应该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其实川普讲的是个最浅显的道理，47年前当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之后，他就是美国的敌人。伊朗现政权从47年前开始，一直就是以消灭美国、消灭以色列作为他们国家最大的目标，所以这场战争是必须打的。川普表示说，没有人敢阻止他们，那么所以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也就是川普在这讲的非常清楚，第一，希望美国的民众看待这场战争的时间呢，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认为这场战争就像跟委内瑞拉之间的冲突一样几天就解决，跟 伊拉克战争相比，跟越南战争相比，跟阿富汗战争相比，这场战争现在进行的时间呢，只是短短的32天。所以我的结论是，川普告诉美国的民众，这场战争必须要以消灭伊朗现政权为目的，要打垮伊朗现政权。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的话，这场战争就应该打下去。但是呢，他又说伊朗现在已经基本上被摧毁了，基本上呢不再构成什么威胁了。这是给美国民众的一个宽心丸。其实伊朗现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有生力量呢还没有被彻底打垮，再加上伊朗拥有的制造导弹的能力以及有可能发展核武器的能力呢，这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威胁。川普在演讲结尾的时候呢，赞扬了美国军队的力量、实力和才华。他说这次行动呢被描述为一个对长期安全的投资，所以呢川普认为美军这次表现得非常好。他说全世界都在关注，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股力量是美军，这股力量的实力还有才华。现在这场战争打下去呢已经是毫无疑问了。今天呢美国国防部啊，应该说美国战争部向纽约时报证实，美国空军呢准备在增派18架 A-10 油猪攻击机前往中东，跟当地的这个机队呢合并起来呢，规模将会扩大一倍以上。 A-10 油猪攻击机啊是美国军队里边美国空军一款十分著名的空中大杀器。这款攻击机呢，它最大的特点呢是载弹量多、杀伤力强，但是呢它飞行的速度比较慢。美国军队早就想淘汰它，为什么呢？它是从1970年开始就已经在美国空军使用了。为什么淘汰它呢？我们刚讲了，它的速度比较慢，它如果要打击地面目标呢，它飞行的高度呢也比较低，那么高度比较低，速度比较慢，它就很容易受到地面防空火力的伤害。所以呢油猪攻击机呢，如果在针对步兵的时候它非常有效，但是呢针对有防空系统的国家军队呢，那么它将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风险。但是现在既然战争部把18架油猪再增派到中东去，加起来呢总共有30架油猪攻击机，原来在当地呢已经部署了12架，那才意味着美军将会展开大规模的地面攻击。而这个地面攻击的背景呢，是美军判断伊朗的革命卫队的防空力量啊已经被美国基本摧毁了，所以油猪攻击机飞得比较低，飞得比较慢，也不会有太大的风险。那好了，我们看完川普的演讲呢，基本上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不把伊朗的神棍政权、不把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彻底打垮呢，美国是不会收兵的。所以呢，美国跟伊朗这场战争呢，在短期之内还要继续打下去。至于你说2-3个礼拜能不能结束这场战争呢？我还是那句话，我个人判断不能，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要结束这场战争啊，他首先要让伊朗的权力机构分裂，这一点呢美国已经达到了一个初步的成功。所以从伊朗的总统到伊朗的议长到伊朗的外长，他们的讲话呢表面上看起来很强硬，但是呢其实跟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音呢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声音。但是有一位伊朗的重要的政治人物，过去呢无论是国际媒体还是国际社会都忽略他，这个人呢现在开始发声了。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伊朗前总统哈桑·鲁哈尼。鲁哈尼是伊朗的前总统，那么他当时当选的时候呢，国际社会也把他看成是一个温和派的伊朗政治人物。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前总统哈桑·鲁哈尼呢4月1号呼吁该国的政策制定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个对政策制定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句话翻译过来什么意思呢？就是伊朗这个神棍政权、这个神权政府应不应该进行一个彻底的改革，让宗教跟政治分开。他同时敦促伊朗的官员要为体面的结束战争做好准备，尽管现在抵抗仍在继续当中。我们过去跟大家讲到底谁在跟美国谈判，美国说的是伊朗的议长，我们认为呢伊朗的现任总统呢可能跟美国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呢如果是鲁哈尼这个作为伊朗的前总统，他是不是未来美国在伊朗扶植的一个亲美政权的合适的人物呢？看起来鲁哈尼是有可能的。根据伊朗国际通讯社的报道，鲁哈尼表示在进行英勇抵抗的同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体面的结束这场战争。 这话听起来冠冕堂皇，其实呢，你翻译过来就是我们要向美国让步，结束这场战争，符合美国的要求，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所以他才说对该国的政策制定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啊，我们要注意啊，这个消息来源呢是来源于伊朗国际通讯社。这个伊朗国际通讯社呢，它并不在伊朗，它是由一群流亡海外的伊朗反抗人士所组成的一个媒体。那么它有时候呢，它的消息非常准确，因为他们在伊朗国内呢有他们的一些眼线或者有他们的一些关系，但是有时候在关键时候，他们为了制造一种氛围呢，他们有时候也会做一些假新闻。那么这次他们是不是做假新闻呢？我目前不得而知，但是最起码是国际各大媒体都在报道他们所发出来的这篇新闻。他们说鲁哈尼是在什么情况下讲这番话的呢？说鲁哈尼是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发表演讲的时候强调，需要评估持续和结束这场冲突的多种方案。要评估是持续这场战争呢，还是结束这场战争。我从这一点上看呢，我个人对此有点怀疑。为什么呢？因为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无疑是伊朗最高权力机构，它是由伊朗的最高领袖所掌握的。所以如果鲁哈尼在那里发表讲话，得到了哪怕是一部分人的认可，这说明伊朗的权力结构上层呢正在不断的分裂。但是问题是，我很怀疑以现在在美国不断轰炸伊朗的情况下，伊朗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些成员敢去开一个会让鲁哈尼去演讲吗？万一这个时候美国和以色列空袭的话，那整个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那是不是就一锅端了呢？所以我对这个呢有点怀疑。鲁哈尼如果是能够在这场战争当中，在未来的伊朗政治当中扮演角色呢，我相信他最起码比现在的伊斯兰革命卫队那帮军事将领们呢要温和的多。但是我希望这是个真的新闻。根据这个伊朗通讯社的报道说，鲁哈尼说啊，在维护国家和制度需要立即进行政策制定方面的根本性改革，人民已经向当局明确表明他们的立场。我想这指的是就前不久伊朗发生的大规模的群众抗议。伊朗现在如果是鲁哈尼出来成为跟美国谈判的一个代表呢，我相信他同样也面临着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他的威胁。所以这个是不是真新闻呢，我们有待观察。但是呢，伊朗现在在和美国的战争情况下呢，伊朗的经济陷于崩溃，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呢，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通膨数据显示呢，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的背景之下，伊朗的物价再次大幅上涨。根据一份最新的报告呢，目前生活成本比2021年整整高出了5倍。短短的5年时间，伊朗人的生活成本高出了5倍。那么这对伊朗的经济，对伊朗的社会来说呢，这个压力是不能用巨大来形容。那么在这种压力之下呢，整个伊朗的经济和伊朗的社会呢，应该说濒临一个崩溃的边缘。那么如果民众在这种崩溃边缘之下生活，大家可以想象他内部的反抗的意愿有多么的强烈。所以现在美国如果今天川普发表演讲之后，我相信接下来美军将会对伊朗展开地面进攻。这个地面进攻展开之后，能不能促使伊朗内部发生变化，让伊朗的反对派，让伊朗的反抗力量能够站出来协助美国和以色列推翻伊朗这个神棍政权呢？这是我们下一步呢值得重点观察的事情。好，那么除此之外呢，美国如果打下去的话，中东的盟友呢是最开心的。为什么呢？之前我们讲过，像阿联酋啊、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很怕美国现在拍拍手走人，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将会面临伊朗的军事威胁。所以美联社报道，阿联酋在3月31号呢做出了对伊朗更加敌对的行动，而这种敌对行动的背后呢，是有可能阿联酋直接会加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阿联酋3月31号下令禁止伊朗人入境及转机，措施呢立即生效。这个我们要知道，在伊朗被国际社会制裁的情况下，本来阿联酋成为伊朗人或者伊朗的公司能跟国际社会接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伊朗的商人，包括伊朗的有官方背景的这些公司，都通过阿联酋转机到世界各地偷偷摸摸做些生意，为伊朗的经济呢尽量注入更多的活力。但是现在阿联酋发狠了，禁止伊朗人进入伊朗，并且呢连转机都不可以。阿联酋境内的三大航空公司在4月1号就今天也发布了相关的公告。另外呢，有报道指出阿联酋呢已经要求境内的伊朗人呢在接获通知之后必须在30天之内离境。 也就是说我准备给你开战了，所以呢，敌对国家的人呢，通通不能在我国境内继续生活下去。根据阿拉伯国家的官员透露，阿联酋准备协助美国及其盟友以武力的方式呢，迫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阿联酋呢，恐怕将成为首个参战的波斯湾国家。华尔街日报引述阿拉伯国家的官员报道说，阿联酋目前正在游说联合国安理会授权采取军事行动，阿联酋的外交官呢呼吁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军事大国组成联盟，采取一切手段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我想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伊朗动武呢，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呢？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当中有中国、有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呢一定会投下反对票的。你哪怕现在伊朗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呢把中国逼急了，因为他连中国的邮轮都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后来说放了一点，但是呢这里边一定有中国的外交努力。一个这么不听话的小弟，中国能够允许他生活生存下去多久呢？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极大可能的，任何一个国家推动联合国授权对伊朗动武呢，这个方案呢应该是行不通。在欧洲国家不愿意对美国提供帮助情况下呢，川普现在跟欧洲国家的关系啊越来越对立。那么之前我在节目里面讲过，因为前两天我们看到西班牙、看到法国禁止美国的飞机飞越它的领空，更不要说使用西班牙的空军基地，所以呢其实美国退出北约呢，在川普的角度来说呢已经是下定了决心。有很多朋友说川普能够退出北约吗？恐怕不能吧，因为他现在的国务卿卢比奥在当这个参议员的时候呢，曾经在国会推动通过了一个法律，就是如果美国要退出北约的话呢，必须要得到参众两院三分之二以上议员的支持，或者说参众两院重新立法，那么美国呢才能退出北约。但是大家不要以为参众两院没有 60% 的议员支持，美国就不能退出北约。因为美国退出北约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形式上的，还有一个是实质上的。这两天我看见很多报纸说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退出北约，这种说法呢是胡说八道，因为法国就曾经退出过北约。美国如果不能够形式上退出北约，其实对于川普政府来说实质退出北约很容易。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到今天为止，美国承担了北约费用的这个百分比呢，依然是70%。美国到底承担了北约的费用，每年花多少钱呢？我在网上呢查了一下资料，各种说法不一样。北约每年要花多少钱的军费呢？基本上大概在10,000亿美元左右。那么如果美国承担了北约军费的70%呢，这听起来好像是个不合理的数字，但是我们最起码知道北约所有的开支美国是承担了一个非常大的比例。美国现在整个国防经费也不过是每年9000亿，所以呢美国到底为北约付出多少，我们目前没有每一年具体的数字，但是美国一定是北约国家当中出钱最多的那个。好了，那如果川普真想实质退出北约，就像川普对联合国、对国际卫生组织一样，从现在开始我一分钱不给啊！你们说开除我，好啊，那你们北约又通过一个决议开除美国，那美国也懒得在国会履行法律手续了。所以川普如果想真是实质退出北约的话，其实美国只要把这个金流给断了，北约就变成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多边组织，它还能抵抗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吗？我对此表示怀疑。川普在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访问的时候呢，说啊，由于北约盟国未能够支持美国攻打伊朗，所以他正在认真考虑让美国退出北约。这一点我们前两天在节目当中已经预估到了，川普一定会出这一手，因为他本来就不想在北约。所以川普是特意接受了英国的媒体访问，讲出了这番话。川普说啊，我从来没有被北约说服过，所以呢我一直都知道他们是纸老虎。这句话讲完之后，川普再来了一句，这句话才够狠，他说啊，顺便提一下，普京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我前两天在节目里边说，如果川普真是想跟欧洲国家翻脸的话，川普有一个很大的底气。普京本来就对欧洲这些国家充满了愤怒，因为这么多年你们北约东扩，普京已经非常愤怒了。普京也对这些北约国家，因为背后有美国呢，也充满了恐惧。好了，如果普京真是相信美国从本质上退出北约，那么普京还会对乌克兰的进攻这样缩手缩脚吗？普京还会担心这场战争会扩大到什么像波罗的海三国啊，像波兰啊，像罗马尼亚这些国家吗？这些国家跟乌克兰都是邻国，如果普京放开手进攻乌克兰的话，没有美国的支援，乌克兰能够顶多久呢？所以川普在提醒北约，俄罗斯对你们有野心，俄罗斯对你们有威胁，这一点呢，如果没有美国的话，北约什么都不是，普京知道。如果我真是让普京相信北约已经没有美国的话，你们自己去想想，你们面临什么样的困境。 一定有些观众朋友说川普无耻，川普什么不够朋友，不讲义气。谁先不够朋友？谁先不讲义气？二战结束之后，在冷战时期，整个欧洲都在强大的苏联的威胁之下，如果没有美国的话，简单的说，他们活不到今天。但是他们活到今天了，并且活得很好了。当美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不帮助，那么请问美国为什么要帮助他？我现在看到还有一些观众朋友留言说啊，因为川普如何，所以北约如何？不对，美国从二战结束之后就一直在帮助欧洲国家，更不要说冷战时期。而现在呢，因为乌克兰战争无休无止的打下去，令到美国没有办法负担，所以美国决定退出这场战争。那么这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川普现在告诉英国的媒体说，北约什么都不是，普京知道。再有，因为是英国的媒体嘛，他特别提到英国。他说啊，英国现在呢根本没有海军，你们的船呢都太老了，英国的航空母舰呢也不管用。川普这讲这句话呢，他似乎从本质上他给欧洲国家找了一个下台阶。什么下台阶呢？我现在跟伊朗打得如火如荼，你们为什么不愿帮忙呢？你们就是一群纸老虎，你们知道如果你跟我一上战场的话，这个伊朗人打我可能很难，打你们呢搞不好真是发生一个奇迹，所以呢你们不敢碰他。好了，无论如何，我们今天看到川普这番全国电视讲话呢，最起码我们知道这场战争会进行下去，要把伊朗这个邪恶的神棍政权彻底打垮，美国才会收兵。那么接下来川普会不会把他的最后限期从4月6号东部时间晚上8点提前呢？我觉得这一点呢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909-293-9820，909-293-9820，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